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四，黑暗之后是光明。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至四章一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10月8日。王兆丰译，甘小春校。我们很多人都把眼下生活时代视为黑暗。从昨天开始的新闻里看到，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，以巴冲突再一次开始，还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紧张局势。很多人在问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我们也应该问，教会应该做什么？在这样的黑暗日子里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当然，回答这样的问题，要看你如何看待教会，教会的功能等等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开始学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三章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这里马上就提醒我们，以色列的情况有多糟糕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。这里的稀少就是珍贵的意思。然后说，不常有漠视，没有异象，没有人把神的启示带给以色列人。你们都知道，今天很多教会的口号，没有异象，人就灭亡。一般都是大教会搞异象运动宣传的口号。但这并不是旧约所指的意思。神如果没有漠视，没有通过异象向人启示，那么人们的生命就有危险。因为他们没有了方向。神若不向人启示，人就无法知道神的旨意。这以色列的这段时期，神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针对就是坐在黑暗里。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弗朗西斯·雪弗的著名著作，他在那里，他没有沉默。但这段经文里正相反，神在那里，但他沉默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假如爱你的人不和你说话，很可能大事不妙。假如妻子不理你，那么你们的关系一定出了问题。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这样。使以色列与所有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什么？是的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有神特殊启示，神的话语。正因为他们有神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周围国家的光。然后现在没有神的话语，因此以色列没有光。祭司失去了异象，以利了瞎眼。他至少是应该把传给以色列民的光，好让他们发光。现在他自己却坐在黑暗之中。没错，以利几乎失去了视力，但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比以利的眼疾多得多的事情。在希伯来圣经里，旧约并没有告诉你关于人的许多细节。你能够描述哪几位旧约英雄的外貌？我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扫罗确实身材高大高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和以色列的关系。哈拿的祷告，玛利亚的祷告都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往上升。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。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施位，叫卑贱的升高。我们也会看到亚沙龙一头长发，不仅是告诉我们他的英俊，也告诉我们他的骄傲。他的骄傲使他跌落。以利的眼睛昏暗，正如以色列的昏暗一样，因为神没有对他们说话。你们的祭司如此黑暗，何况你们呢？有意思的是，我们把视力看作是有关眼睛的，但圣经却常常指我们的耳朵。他们看不见，因为神没有说话，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们以为看不见神是因为视力问题，但圣经说，人通过耳朵得以看见。你想要看清楚，那么你就必须听清楚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也就是说，好让我们看得见要走的路。假如你仔细查看，这里有六处是关于身体上的， 十六处是关于听的比喻的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所以没有异象，不常有漠视。以利的眼目昏花，以色列人瞎眼走路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作为读者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生活在可怕低士师时代。上一章里，耶和华的祭司通过献祭代表神，在他子民面前竟然大吃大喝祭肉，抢夺神的份，也抢夺人的份。现在我们听到耶和华不再说话，这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刻。你们都见过那些鼓励人的图片，比如一只老鹰向上翱翔，让人产生振奋向上的感觉。但是也让令人气馁的，我见过一幅图画，一座高山，画面上的大字标题激励雄心，但底下有行小字，不要忘了，死在山顶的每一尸体都曾经是大有雄心的。早飞的鸟有虫子吃，早出的虫子却被鸟吃。还有一幅画，山上即将日落天黑，下面写着最黑暗的时刻在伸手不见五指之前。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时刻。我们已经看到是诗记的黑暗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属灵领袖在那里败坏人对神的敬拜，大祭司眼睛瞎了，神不再对以色列说话，眼看着就要伸手不见五指。然而我们读到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来理解，是不是神的灯即将熄灭，或者还是即使在如此黑暗之中，以色列还有一丝希望。事实上，这里的经文教我们如何来读懂，在此微弱的灯光下出现了撒母耳。这几章都是关于这个孩子从出生到父母的抚养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假如撒母耳不争气，那么人就没有希望，因为我们看不出神还有什么另外安排。撒母耳是这一片黑暗之中一盏闪烁的灯火。正如希伯来文对外貌实体的描述告诉我们，比实体更多的东西，对实体存在地点也同样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。请注意，一日以利卧睡在自己的地方，三章两节，他躺在黑暗之中，因为他看不见。而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约柜和耶和华的灯之间，这两件事情都代表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。撒母耳睡在中间，以色列人住在会幕外面黑暗之中，他们需要神，需要神的话。撒母耳则睡在神的同在之中。撒母耳会不会成为以色列的答案？我们很快就能看到。第三至四节，在这最黑暗时刻，一点光照了进来。经过无数个没有神话语的黑夜，这个特殊夜晚，以色列发生了改变，这将永远地改变以色列的方向。耶和华开始说话，久久等待终于过去。然而，故事又一个转折，神说话，但没有人听见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显现。神说话，但却不是对大祭司说话，而是对会幕里的一个孩子说话。尽管这信息是给大祭司的，神不再直接对他说话，神绕过了他通常对大祭司说话的方式，直接来找这个年轻人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感到有点不安。作为读者，我们看到看上去没人能够得到神的启示，一连三次神呼喊撒母耳，撒母耳三次跳起来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主啊，你呼唤我有事吗？撒母耳还不能分别神的声音还是以利的声音。这些年来，不管撒母耳受到的是什么样训练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信息。即使是这样笨手笨脚，我们还是被他吸引。深更半夜，他还是他跳起来奔到以利那里询问他需要什么。这正是我们这个故事里需要的英雄。然而我们还是担心， 假如我们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分辨神的声音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？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他耶和华，但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以利的迟钝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迟钝。哈拿在会幕前祷告，他竟然谴责他喝醉了酒。他听到许多关于自己那两个儿子的丑闻恶行，基本上没有阻止。现在我们看到他又要错过了。直到第三次，以利说，那不是我，神的殿里没有别人，那一定是耶和华了。第四次，这里有奇妙的描述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这位从以色列消失了的神，现在来站在中间开口说话。神在西奈山对摩西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的那位还未认识耶和华的小撒母耳已经被神认识，神一遍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。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激动人心的话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神的确说话。从经过那么久的静默到神回到以色列中间说话，撒母耳从还未认识耶和华到认识了耶和华，我们从完全的黑暗之中终于见到了亮光。作为神的先知，神给撒母耳的第一句话就是宣告对导师的审判，证实了第二章神的话。以利很可能是撒母耳很尊敬很爱戴的人。撒母耳怎么办？这里说撒母耳害怕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这是真正蒙召的先知，他的任务就是将神那里来的话忠实地告诉人，一句不多，一句不少。现在对这位培养了他训练了他的人，第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全家的毁灭。这是所有传讲神话语之人的挣扎。有些话的确很难听，律法、审判，也有好听的话，拯救、怜悯，两样都必须忠实传讲，不可加添，不可删减。我们应当对神子民传讲神的全部旨意，不可部分隐藏。注：牧师指的是从16世纪改革以来改革宗的传统，传道人一章一章，一段一段，甚至一句一句讲圣经某卷书，因此称为神的全部旨意，而不是挑一段或几句讲。有些话不中听，并不意味着不是真的。切斯顿说过，谬误即使很受欢迎，仍然是谬误。我们对性别注，指当下美国民主党为首的极左势力极力主张混淆男女性别、公义、审判、地狱、福音的排他性等等，不能因为眼下的文化潮流而在神学上、讲道上打折扣。人们很容易给你扣上一顶顽固、倒退的帽子。圣经明确教导我们要忠实传讲神的全部旨意，照着神的话讲，不可软化处理，同时我们也不可说的比神说的更多。作为传道人，我们不可对神没有明确讲明的事情宣称神如此说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。你认为是有智慧的、好的方式说，但并不是神命令的。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应该尽自己的能力，尽可能避免这样的事情。切斯顿接着说，基督教永远都不合潮流，因为基督教永远都是清醒的，而各种潮流都是轻度精神错乱。当意大利疯狂追求艺术的时候，教会显得太清洁。当英国人对清教徒气愤不已的时候，教会看上去又太过于艺术化了。教会看上去永远都落后于时代，但是事实上是超过了时代。3:15，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。以利把咒诅摆在小撒母耳面前，